抓到、
欸、是不是现在给我从现在开始
从第一集可以重刷一遍
365天 play 然后没有放靠北叫没关系放指牙探险就好拜托
我就是想说他人干嘛只说看要去听指牙探险我想说到底嗯怎么怪怪
没有因为指牙探险还是我工作中的节目啊那如果靠北交友有赚钱的话
我们今天是靠北交友还是我们今天是指牙探险
当然是靠北交友才可以这样乱讲话、啊、
拜托哎，指牙探险我也是经历丰富、欸、
指牙跟渣男有什么关系啊
我们来聊职场中你经历的渣
男渣
男
老板
这个倒没有
哎，像我的前男友算职场中遇到的渣男吗我也跟他一起工作过啊我找他来游行过
对啊
哎，我觉得是
算欸
职场渣男
职场配合你们是先在一起
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间点有一起工作过但也是差不多同一个时间在一起我们差不多是中秋节的时候吧
中秋节可是之后才开始做游行游行是十月份
差不多啦九月完之后就十月啦
啊，还是一样先在一起才游行、啊、
一边工作一边暧昧嗯
对Sorry 好的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主题今天的主题是渣男哇为什么我们要在圣诞节的时候聊渣男呢、啊、是因为 Christmas 都会产渣男吗
就一年要结束了要跟大家做一下总结
我没有我跟你讲Christmas 是很容易遇到渣男的时间点、哦欸、
对对对、嗯、对没错
如果很想过节的话、
嗯、
很
想要过完然后再跨年
然后再过完情人节，
先过年，
没
过年带回家。
我跟你讲这个 tempo 就是从圣诞节在一起，然后过年分手
啊、哦，因为不想过情人节，
不是因为想到过年之后，觉得这个人不适合带回家里，
搬不上台面，
太渣了，没有办法。
然后适合带回去的，就一直在看到情人节，收到情人节礼物之后再
对看情人节礼物看要不要决定在一起如果是一个房子的话可以考虑如果不是的话分手
还有3月14白色情人节嘞、
哦、一天到晚这么多的情人节
然后再来就清明节了
太累了太累了这样先不行
太累了啦
对啦太累了好啦那我们今天找了两位、欸、好久不见的来宾首先呢、哦、对面这位是 Sherry
Hello 我是雪莉
好那我右边这位是 Katie
Hi 我是 Katie、
欸、这个找两位来聊渣男是因为最近我们的生活有充斥了渣男吗还是是就是刚好来分享一下人生的经验啊
就是生命中有一些巨变产生
是巨变还是宿变
也可能算是把宿变解决掉
把宿变解决掉
把宿变排除掉了
同意同意
哈、啊欸、Katie 发生什么事情了
我的话上个月11月中啦然后就是反正某一次我约了我的朋友前情提要有点太长来
问你说
来我跟前男友住的地方就是一起吃火锅因为天气蛮凉的嘛
嗯，
然后吃完火锅之后他当天晚上啊大概两点左右吧就是大概一两点就是差不多要睡觉的时候他就来跑到我房间来跟我聊天
哦，这么晚的聊天
对
你们是习惯有什么深夜聊天室的习惯吗、
哦、没有我们平常没有在聊天啦
是哦
平常是不聊天的啦
那也太可疑了吧
突然冲进来聊天我也是觉得说现在是怎样啊、嗯、不让人睡觉啊
对、
嗯、然后呢
对然后他进来聊天之后聊一聊就讲到说哎、欸，他觉得反正我觉得他有点也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想要讲什么那最后的结论就是他想要分手
哈这是什么奇怪的铺陈啊就是朋友来 家里聚会的时候的凌晨的一两点然后突然间就是得到了一个结论说要分手
对我觉得超没礼貌的、欸、就是哎、欸，我刚请完人家来我们家吃饭、欸、然后你跟我讲说
而且在你家、欸
哦、要分手
在你家
对然后
他是在你家里、
啊、在男生
没有在他
家
男生家那房子是他们家的、
啊、那所以
都请朋友来咯、
啊、那、嗯啊、所以分手完两点是要叫你回家睡是不是 他其实是想讲说，
你回去睡都是火锅味，
是吃火锅的关系吗？
太奇怪了吧！
好，那我现在是吃烧肉。
发生什么事情啊？
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哎、欸，就是他跟我讲的理由有两个比较主要的原因，嗯，那一个是他觉得我们没有共同的兴趣。他觉得没有共同兴趣是没有办法就是继续走下去。
可是你们也在一起一段时间了耶、嗯、其实蛮久的了。
对啊、
大概七年多快八年。
还是有可能是七年之痒。
我也不是很这么痒确定。就是
我不知道，因为我还没有在一起七年过。问我不准、啊、再一次应征交友节目的主持人不见得有
没有，我跟你讲，就算能在一起七年也不见得是成功的恋情、
啊、我
就像 Katie 这个
我先哭了，救命啊。
对，那另外一个原因是他觉得他身边的朋友都结了婚之后会离婚
蛤
啊，那所以
他觉得他结婚也会离婚，
那干你屁事？
那干我屁事？
对啊，这什么逻辑啊？
我觉得这两个原因都蛮
就是很牵强的那一种原因欸，他想不到、
就是，
我觉得他是想不到，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想得到原因还是想不到原因，
但是他是想不到原因。
我觉得这个理由太扯，因为首先第一个。哦，这最后回到我那个渣男，
你好气哦！
我超气！你没有看我眼睛都瞪大，
吸一口气，
鼻孔都放大。我要抱怨的事情是，当初那个渣男要跟我交往，但不选择公开的原因，他就说：“你看看，现在有这么多网红的 couple， 这么公开的交往，最后还不是分手了？所以呢，我就觉得
他预设你们会分手，
对啊，
我们不要公开比较好。
他预设你们会分手。”
那你当下你就觉得说啊，可是别人是别人，我们是我们啊，到底在我身上我有哪一些让你看得出来觉得我们这段关系没有给你安全感，或者是我有哪边配不上你吗、嗯、就是当时我这心中充满了各种疑惑啊，但殊不知呢，其实只是他比较方便在 Instagram 上约炮，
对，再去约其他人认识其他人，让他觉得我单身、啊、
那如果是这样子，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就是你事后回想就觉得说，你看别人都怎么样、嗯、啊，我们怎么样的这种逻辑推论就非常荒谬，
真的很荒谬。他还不如跟你讲说，我还想约约炮。
对，是这样子，我还可以认真讨论，我们要不要开放式关系啊？
对啊，你早讲嘛，你早讲，不然我也可以去玩呢、
啊。对啊，我又不是不开放的人。
对啊，
早一点开放边境也不错，像现在中国这样，是不是、嗯？我们虽然在一起也没有很久，但我只是觉得，啊，你早一点有这样想法，你就早点跟我讲啊。
对啊，
就老实说
的。
对呀、啊、对呀、啊、怎么会？那 Kitty 你现在心情还好吗？
哦，我当天我是蛮冷静的，就是我当天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然后我就是一直要反复的跟他确认这件事情是不是确定，就是他
反复确认是跟他讲说，
就
是
你想清楚了吗？对，你要分手吗？那但是他就是一个很我觉得
唯唯诺诺的概念、
然后会带过，就是用其他话带过，
我觉得不是带过，就是他本人在旁边哭。
哭屁哦！
我还
洗了烤，警察洗了烤、欸，
我还蛮冷静的、哦，但是他就是跪在我旁边，因为那个时候房间里面没有床，他就是跪在地上这样子。
房间没有床是怎样？
只有床垫没有床，因为那时候还没买，还好没买，要不然我就多花钱，
还没买床架。
那他本人是一直在就是全程是在旁边哭泣这样，然后我就说哦，那你确定了吗？你有想清楚了吗？那你确定要分手的话，那就分手。对，那他就他的回复一开始就是蛮。不肯定的，我觉得感觉有点像是他想要把这个决定权放在我
身上
，对，但实际上想分手的人
是他，
是他
我没有办法接受、欸，哎、哦，这又是哦，又再讲一次，渣男，穿第八度，
就是他想要把这个责任归在我身上这样的那种感觉啦。那我就是问他说，那你是要分手吗？他说他不知道。那我就说，那你要继续在一起试试看吗？他说他觉得他都试过了啊，不就是要分手的意思吗？
对啊，
到底在讲什么？好啦，这个就是题外话。那隔天呢、啊，就是我因为我当天心情还蛮平稳的，就我没有什么特殊的状况。那我隔天就是早上起床啊，闹钟响啦，想说哦要上班了，打个卡，然后打个卡之后。 我就发现自己动弹不得，我躺在床上我动弹不得，我想到我真的是很就是那个当下的心情非常的忧郁，嗯，应该是有一点焦虑的成分在啦，因为就是生活的变动突然变得很剧烈，因为你原本想的时候，可能接下来的一年要考虑
结婚生小孩了，
结婚生小孩，那要不要先做些事前的准备，就是要运动啊，存钱啊，干嘛要找什么什么之类的，有的没的这样。那现在就变成打掉，打掉了之后我的那个路线就是被整个打乱嘛，所以我可以理解是我身体上面或心理上面会有一些焦虑的成分在，那我隔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动弹不得，有一点没有办法工作，
结果是前男友压在你身上
被鬼压床，好可怕哦，
都已经说分手干嘛压在我身上
然后
有
没有这种事情、哦、没有这种事情、哦哦、那我隔天早上呢，我就是先跟老板请了假哦，感谢公司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假可以请这样那请了之后我就在家哭，哭了一整天、啊、然后又哭又吐又哭又吐，然后我还就是还蛮白痴，我还去查分手呕吐原因，
是不是因为渣男太恶了，恶到想吐，想到他这一件行径跟行为就很想吐，
其实蛮恶心的，就是真的会觉得蛮有点恶心，
要是我很想吐怎么会有人自己分手讲不出来的，
但是我后来就去查了啦，就是说哦，可能是因为有点焦虑过头了，
对对对，所以身体心理层面，
对，所以身体才会去吐这样，然后我从隔天就没事了。
对，好，我问 Kitty 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过几天？
你问我是什么时候？我不知道我好像不是当天跟你们讲，我好像过几天。
对，应该是过几天啊，一周后我才看到 Kitty 有发那 Instagram story 啊，
对对对，我有发限动，
然后我马上看到就翘，发生什么事啊？你看我看错了吗？
小姐，不要讲太开心，偏麦。
又不对着麦克风讲话，
不可以，你要给我演戏，不对着麦讲话。你前面那一根很重要，给我一直对着他，谢谢。
很久没有办法对一根，哎
呦！所以是左右开弓吗？
我旁边还有一只麦，
别人的生活怎么那么精彩啊？
我都只是想象中的啦，不是真实的。
在生活都这么精彩啊？
没有。但 Kitty 也太快就复原了吧？你怎么可以这么快就适应好？因为像我整理一段关系，我们也才交往多久？七八个月而已。我那边修复了半年
呢。因为算是你们算是热恋过后，或者是还在热恋期吧，七八个月。那 Kitty 他已经七年嘞。
对啊，
其实是后面是已经很比较稳定的状态了。
所以后面的感情会比较不热吗？
我觉得应该不是，应该
就变成生活化啊，就是他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就是有一点点习惯说哦，有这个人在，但是这个人的角色对我来说感觉比较不像。就是谈恋爱的对象，
我懂。可是因为当时我也找了 Kitty 算塔罗牌，你们还记得这件事情吗？
对。
然后，因为我最放不下的点，其实也是某种生活层面中的巨变，就是你已经习惯有这个人出现了，而且你们经历了这么大的磨难，他也是个大型的妈宝。
我的也是大妈宝。
渣男，再讲一次，
妈宝渣男，
妈宝真的不行哎，可不可以请妈宝以后交友，你们自己加上一个 hashtag，
我是妈宝，
你早一点承认，我就不要浪费彼此的时间，不要到我事后发现揭开面纱之后你是个妈宝，真的觉得哦 ，come on。我大抱歉，
还不如跟你妈交往。
对呀、啊，我那边跟你妈妈打好婆媳关系，你这边有没有在扯妈宝后腿啊？气，重点是妈妈都会。
Kitty 那个不是说我妈说，
不是，重点是妈妈都会喜欢我们。
对，我跟你讲，他妈隔天打电话来给我，还哭得很惨。哦听他妹说，就是因为我跟他妹其实也不错，就是我跟他们家人都蛮不错，我甚至跟他外公外婆也不
错。
然后他妹就跟我讲说，他爸是钢铁直男，就是最直最直的那一种。他爸也哭，
爸爸也哭哎、欸！
所以这个儿子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
我觉得就是他们家人完全不觉得这个儿子有什么。
我们下分手之后是谁去跟他们的家人通知？他吗？
我跟我自己家的家人通知啊，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跟他爸妈通知。
那你是分手完毕第二天回家在大哭还有吐的时候就跟他们通知了，还是说你其实是平复完毕？
哎、欸，但那天通知会感觉像孕吐吧？
爸，
是不是有点哑巴、欸？有点不？
妈，我跟你说，
你是不是想吃酸酸的东西？
几个月了，
吓烂！
没有，
妹妹不要说，不要说，妈妈知道，妈妈知道。
结果是分手、欸，哎，太可怕了。
因为我那天还是住在那边嘛，
对，
就是我还没有回我家。那我就是在隔天的大概早上还是当天就跟他们讲了，
就群组嘛，
对我传在我们家的群组。因为我想说这种事情就是也没什么好拖的啊，不要浪费时间。
然后你就打一个说我跟叉叉叉分手了，
对，我就跟我爸妈，然后那群组里面还有我妹啦，然后就是跟他讲说、嗯、哦我跟谁谁谁分手了，然后、哦欸、其实我家人还蛮冷静的、欸、
啊，真的吗？
就完全没有问我任何的原因。
我觉得他们是没有不好，
他们也不好问啊、嗯、
对，但
还是我们现在来那个连线一下妹妹跟爸妈。
我爸之后讲话都讲的，
请问是 K 妈吗？那这我们根本对这边有麦克风，我对麦克风讲一下。
、欸、其实我爸妈对他也蛮好，就是 会买一些他喜欢吃的东西，有的没的。然后后来反正我就回家嘛，然后我爸就是会时不时就是在我们讨论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爸就说真是烂透了。
骂得好啊。
后来就是那一周我就会分疯狂的感受到，哦，我爸其实还蛮爱我的。我就感觉到，哦，对，家人还蛮爱我的。
真的是被分手的时候觉得家里真是倍感温馨，
好温暖哦。
但是对方家也很温馨耶，妈妈还打来哭。
妈妈打给我哭，不是打给他哭。
由此可知，有人做人比较失败。
觉得是，哈，肯定是。
天哪，那这件事件到现在，你觉得你已经可以开始好迈向下一段关系，还是你觉得啊算了啦，反正人生现阶段就这样，2022就先给他这样。
、欸、其实我觉得我还蛮猛的、欸、就是我在他跟他分手的那一天，我不是蛮冷静的吧？
对啊。
然后他离开我的房间之后，他前脚离开，我后脚下载Tinder，然后开始写字。
碎啦。
然后我就开始滑，努力的滑。
你也太有动力了吧！像我要过半年才开始装哎、欸，
我没事，我超没事的。
那可不可以以后我分手手机先给你，先帮我装？
好，我可以帮你装，
就不要卸载、啊。
我可以帮你，我可以帮你写字迹，
字迹也永远都。
然后帮你挑照片啊，
可以可以，你可以先帮我滑个半年。
可以帮忙滑
啊！太好笑了。
那因为我有一些东西就是还放在他家嘛，嗯，然后那个时候还没有完全搬出去，我现在已经完全搬出去了啦，嗯、就是跟他基本上没什么纠结，就是
哦天哪！所以其实你在他们家已经同居一段时间了。
他们家大概七月的时候装潢完，所以大概也就半年不到的时间呐。嗯，对，但还是有一些东西是就是我自己主动
买的、
添购的。
懂懂懂。
对，那我就是在那段时间就陆陆续续把那些东西搬回家，然后还要把我的猫啊带回家之类的。嗯，对，那。某一段时间就是同时是维持在我们是分手的状态，但我们还住在同一个地址的这个状态，就是
Oh my God，
是有这个状态存在的，
有动物啊，有猫，
但基本上我已经不跟他讲话了，然后就是自己开始滑交友软体啊，然后约人出去吃饭啊，然后
你会可以把那个音量打开吗？我听着的来信。
他应该听不到，不，因为他半夜都在打电动。
可是有一些长辈是您有LINE通话，
会语音通知
语音电话。
反正还蛮好笑的，就是我有去约人家吃饭，嗯，然后我吃饭的时候，我就是觉得哎、欸、那个真的蛮好吃的，然后我就拍一个照片，那可能对方收粥啊或者什么有入境这样子、啊、然后那个限动一发，他隔天就问我说你什么时候要搬走
去死，真的去死、哦、
超好笑，
好气哦，你怎么是要升天？我就地超度你，你这个渣男
真的好烂哦，
真的好烂啦、啊、为什么问这种话啦？
对啊，
都分手了还管人家要不要
出去约会？
对啊，就是没有关系啦，
对，就是没有关系。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人真的很荒谬，我赶快搬走。然后我就跟他说：“哦，如果你要我先搬走的话，我也可以先把猫带走啊，那其他东西我就再来搬这样子。”嗯嗯。然后他也跟我讲好。
那、啊、结果呢、
哦、我就带着我的猫搬家
顺便下个降头好了。
那现在还有联系吗？
没有，现在原则上就是因为他还有一些就是在他们家的一些装潢类型的开销，是我搬不走的，就是像是我买了滤水器啊，一些有的没的这样子，就是还是有一小笔钱，就是算是我转卖给他这样。
哦，有算这个有算清楚就对了，
对 对，有算清楚。然后等到下个月五号他把钱转给我之后，我就会封锁他，然后把他钥匙丢到他家信箱这样，
所以啦，
就再也不复往来。啊，他那个时候 有问我一个问题，超烂的。
什么问题？来来来，
他说我之后我们还是可以当朋友吗？
去死！谁要跟你当朋友？啊、我真气死、欸！这也是渣男第三个打中我的点，懂吗？
好气哦！我想说，当什么朋友啊？我没有跟你反目成仇就不错了。
我跟你讲，他讲说我们好聚好散，谁跟你好聚好散？你哪只眼睛有问题啊？
对
呀、
啊，
真的不行。
那你有回答什么？
我说我没有在跟前男友当朋友的，
这样也是不错啦。
嗯，我所有前男友都是，就是我跟他们分手之后，我就仿佛他们人生中没有存在过我整个人。
可是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说，你要不要想想看你现在在讲什么鬼话？
你会想要呛回去就对了。
对啊，因为。就是我真的有讲过，你现在你要不要思考一下你在讲什么？你做了什么事情？然后你要跟我分手？Hello，
那他还有跟我讲说，哦，他如果觉得就是如果我们不继续当朋友的话，他觉得他这几年好像就是怎么人生好像都做错了什么之类的。
啊、你做就是做错了、
啊，你到底做对什么事情？
你就是做错了。
我就觉得啊，你在到底在讲什么、
啊？他花七年，你也花七年了，拜托。
然后他就觉得说，哦，那好像是因为他做错了，所以我才不继续跟他当朋友。Hello， 要分手的人又不是我耶。我都已经准备好要把我这一辈子糟蹋在你身上
了，他的逻辑已经有一点问题了。
就难不成我要给你一个假上，然后好棒棒，然后一个苹果？
我就觉得是
哦，就要辛苦你了。
所以我隔天恢复就蛮好的，就我就觉得说哦，跟他分手好像也算是一种
一个解脱，一个好事，
就是
新的开始，
也蛮开心的这样。
天哪，天哪！好了，这个是 Katie 最近发生的故事。那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矛头指向。
就像我
Sherry，
对，
来雪莉，到底是谁攻击了你的村庄？
是我的初恋攻击了我的村庄
啊！你的初恋怎么了？因为上一集我们才在聊初恋而已啊。
他的上一集啦，不是你，
我们的上一集我们在聊日剧的初恋。
哦哦，日剧的初恋，对，我就是想说，哎、欸，最近那个 First 的好红哦，
好好看哦，
真的是可以聊聊白月光哎、欸。
可是你完全没有办法共鸣吗？是因为初恋很惨吗？还是？
初恋，因为毕竟就是情窦初开，而且最讨厌的是，不是说最讨厌啦，就是因为我在青春期的期间是在女校，所以对男生一开始对你、哦、
会有一点害怕吧，或是有一点不知道他在干嘛。
对，然后会完全相信他说的话，因为你不知道怎么跟异性相处啊。
可是你不知道男人的嘴是骗人的鬼吗？
哎呦，那时候怎么会知道？那时候怎么会知道？
也是要被骗了才知道啊。嗯，
对，
像我也
是、
啊，
就
是
被骗了，
你也是
被骗了才知道，才会学到说以后不能这样子。
所以我以后也要当骗人的男人，
要当骗人的鬼。
我不知道啊，就反正大家都一起当鬼啊，下半辈子大家都一起下地狱嘛，没有关系啊。我看着谁在当恶鬼，我弄死你！
一起下地狱没关系，
反正大家都是男生嘛，
大家都要一起下地狱。你以后分手的话，你就跟对方这么说：我们一起下地狱。
我们就看谁住的套房比较里面，
比较下面，
好恐怖、哦。
好啦，你的初恋发生什么事情？
好啦，我的初恋呢，他就是个暴力渣男。那
暴力，
对，他会打人。
哦天哪，
是控情来的，
我觉得非常控制狂哎、欸，
打人真的不行、欸，
打人真的不行。可是就会被他花言巧语，你看男人、不能说男人，渣男就会。我因为太喜欢你，我太爱你，我刚刚才对你做出那样子的行为，对不起。
那这真的是 PUA 耶，好可怕、哦啊、
我真的就是没有遇过这样男生，我就会相信他。那他其实在 抓狂是蛮多的、欸、包含我如果有跟其他男生讲话、嗯、而且是有说有笑，他就会觉得我们俩一定有怎么样、嗯、或者是、我可能跟他，例如他送我一杯珍奶，男生因为有时候会请客嘛，那送我一杯珍奶，他就会看到是男生送我的，他就会要求我十分钟内喝掉。
我不想吃，这是什么大胃王挑战啊？好荒谬啊！要
吃自己丢掉就算了。
我如果知道 Sherry 现在还跟这个男朋友交往，我一定一天到晚送珍奶给你。
我就不懂啊！
因为重点，我只想看你珍奶挑战。
我真的不懂，而且我那个时候。我那个时候跟男生讲话的那一次，我还是右手被他很生气的抓走，然后抓伤，他指甲有点长，抓伤是有那种痕迹，那个痕迹是到我大学毕业之后吧才开始淡掉。
他是有在练什么九阴白骨爪吗？
男生有什么好留指甲的啊？
就是比较长，他不像、啊、像我练琴的时候我们就不会留指甲，可是男生还是多少会留一点，会比较长，不会剪到那么里面嘛。我就是整个这边是破掉，是三只手指头的那个痕迹。
天哪！
对，然后他
这是什么灵界的讯息？
圣痕，
就是一个很控制啦。他就是希望你做他觉得是可以的事情，然后如果你做了他没有办法接受的事情，他就会想要对他就会抓狂。他抓狂完毕之后，我就觉得害怕嘛，你怎么这样？
对，
而且你还会打人，他打我应该两次，算起来两三次巴掌，我就觉得奇怪，怎么会这样子？那他在打完之后会跟你说，我真的太喜欢太爱你了，所以我
才这样子。
然后他又知道我一个不能踩的点，就是他都会威胁我说，好啊，那不然我们分手啊，我现在就去你们家。他要去我们家，想要跟我爸妈说我们两个在一起过，现在要分手了。
干，真的很贱欸。
然后这是我的一个
分手
不能踩的点，我都觉得你干嘛要跑到我们家闹？但是很抱歉的是，我们最后分手，确实他跑到我们家闹。
什么、嗯？
那结果呢？
那你有跟你爸讲说他打我巴掌？
哦，我之后有讲，我爸真的是大牙
气死啊！
打回去，
因为那一次的话，是他晚上的时候去我们家按门铃，嗯，然后按门铃之后，我爸就出去，然后他就说他要找我，嗯，然后说他是谁，然后我爸就说这么晚了，他睡觉了，然后就关上门，然后我爸就过来找我，然后我爸就说。一个男生如果在晚上去按一个他不曾上门的女生的家里，
他可能是要你十分钟喝掉一杯珍奶。
他说：“他伪带珍奶，Hello， 你的珍奶挑战来了。”
把一个很痛苦的故事被我讲得很靠北，
很荒谬，
就是而且一直在帮珍奶打广告、欸、我们接个代言吧。
对不起，杰西卡特别爱喝珍奶，我们求珍奶厂商置入，把珍奶打进我的血脉之中，我每一天都好需要珍奶，谢谢你。
变成全糖协议，
对全糖的。
好了、欸，那所以爸爸跟你讲说，一个陌生的男生到家里按门铃。
对，按女生门铃，而且是晚上哦，要找你。他说，代表这个男生什么事他都敢做得出来，就是因为你男生本来一开始你才一个也十七十八岁的男生，
对，
你就敢跑到只身一人哎、欸，跑到女生家门口按门铃，而且晚上
只身一人。
只身一人，他一个人啊？怎么
说只身一人吗？
什么东西？
就是经历非常资深的艺人。
你们叫他贺一航啊？
碧丽姐啊？
不要，你干嘛转掉？什么有吗？
他说只身一人出现在你家，是什么潮男王月到你家？的概念，
看你家有什么小妙招，
特别的整理收纳。好啦，这个成语用得很棒，来，
只身一人，
只身一人，对，
好，
对啊，所以就什么事都做得出来。那我们第二天呢，我爸就载着我，还有我妈，就我爸妈载着我，就去他们家拜访。
哦，哇哦！
但是去他们家拜访呢，主要是要跟他爸妈说。这件事情，然后因为我在发生完毕之后，我有跟我爸妈说我们已经分手了，可是他就是不愿意，所以他才跑来闹，
事态严重。
对，那我爸妈当然就是好言相劝啊，然后也会跟他说，其实你们都还年轻啊，如果有缘的话，以后有机会还是会在一起的、
啊啊。对呀、啊，
对，好，那就是我跟他算是最后一次见面吧，我就回去了。嗯、但是回去之后，我收到了一封简讯，是他传来的，他的内容大概就是说。你爸妈是表态了，但你呢？
什么意思？
他的意思是说，我爸妈带着我到他们家做，都是我爸妈在讲话，我没讲话，我是不是没？其实根本没有要分手意思。
他到底哪来的自信、
啊？对呀、啊，我不知道。然后我真的是吓傻了。然后我之后，我妈就跟我说：“你们还有在联系吗？”然后我就跟我妈讲这句话。然后我妈就说：“我们先把电话都停掉。”嗯。然后我妈就觉得我为什么看起来这么害怕？嗯。她就跟我，她一直安慰我说：“没关系，每个女生都会经历过初恋嘛。”
对。
就是有感情这件事情。那你为什么会这么的害怕？就是她没有要来我们家怎么样了？而且我妈还去警察局。最后有去做报案，
天哪，
但是报案原因是因为我告诉我妈为什么我害怕，是因为她会打人，我觉得她什么时候做得出来，而且在那个年纪、
嗯、
所以我妈才去警察局报案，我妈才知道事情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对，
然后我妈看到我的害怕她才懂这件事情、嗯、对，那也有到学校闹，因为那个时候是寒假的时候发生，过完年而已，
这个人真的是鬼耶，怎么办就是冥顽不灵，然后没有办法拘礼耶，
对，他到我学校闹的时候也是教官他有拉我，就他就跟我的同寝的姐妹说，因为他有他的电话，因为那时候跟他还在一起的时候他有要到，就是我有一起吃饭有要到我同寝的电话，
什么意思，
他就打给他说他如果今天不出来我就在女宿门口等，
我就在女宿门口尿尿，
送一杯真奶到女宿门口，
他就很坚持，
有够疯哎！
然后他还说：“你跟叉叉他说，我这个人说到做到，你就知道他本来平常对我做什么就是说到做到。我当然就知道，而且我就很担心，我明天要上课，然后我要出去怎么办？然后我的好几个好姐妹就有人说我是黑带，然后有人是有做那个什么自由搏击的。嗯，他说我们两个跟你去，其他姐妹的话呢，在旁边。”就是有点像
帮忙
看，就是没有办法做什么事的。
万一有人来的时候负责求救，
对。然后他们两个就陪我去，然后陪我去的时候，我就走出去那女宿门口，然后他就要把我抓走。然后我那两个同学就看不下去，就是硬要把他扯，又扯不掉。然后在旁边有好几个姐妹，有一个就冲上来直接咬他，咬他的手，他才放掉。那因为我们在那边拉扯的过程中，在女宿就只有一个门口，就很明显，所以其他那时候差不多晚上九点多，其他女生下课有看到，就赶快去叫我们的社监、嗯，社监赶快叫值班的教官过来，嗯、然后值班教官过来之后呢，就问了是什么事情，结果值班教官刚好是我系上负责的教官，哦、那我系上负责的教官呢，因为我妈知道这个男的说到做到，而且这个男会做到很夸张的事情，所以其实我妈在我开学的时候已经跟我爸妈来过我们的学校，然后有跟教官说过了，对，已经有报备过，刚刚好又遇到那个教官、嗯、所以那个教官就知道这件事情，他就想到，哦，对对对，有这件事情，他就把那个男的就是叫他回去，然后跟他说，其实他人家的爸妈都已经来学校讲过了、嗯，你不要以为你只是来这边这样而已就可以找到他女儿哦。就是我也吓到，我大概至少半年一年吧，我只要闭上眼睛，我就会想到他要拉我的，或者是他打我的那几幕，然后我很害怕的那种感觉，
好恐怖、
哦，
就是真的闭上，然后会睡不好。我只要想到，我就觉得好痛苦哦，非常非常的痛苦。但是就随着时间。我觉得就是初恋啦、啊、好啦，就随着时间之后就会告诉自己说以后不要那么笨，或者是挑对象，因为每一段的感情其实就是你成长很好的一个方式嘛，你就知道什么是你真的要的，而且你会变得很坚决，可能我本来是被动式的、嗯、但我现在就会变成说我觉得你现在这个做不对了、嗯、我觉得你也不会改，因为本性难移，你不会改、嗯嗯、我跟你就不要在一起，我反而会现在这样子就变得很决绝，
了解，
对、
欸、那我想要提几个点，首先第一个是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渣男在某一种程度上面是这个低自信但高自尊的状态，所以以至于会非常想要控制你，
对，控制欲非常强，
就有一种状态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好，可是他又想要极尽可能的，不管是因为他既然这么可怕恐怖的行为都可以用上来，事实上可能在他的理解里面他觉得是爱，但这绝绝对对不是爱，这也不是一个爱人的方式。
我觉得他们都很有自信，
对，我要郑重的警告大家，如果今天你的另外一半会对你施暴的话、嗯、这绝绝对对不是爱，而且你要寻求这个外面的资源，
没错没错，一定要，
因为我不觉得爱是一个会让你受伤的过程， 如果今天我说我打你就是爱你，那你把这人叫来我来打他
我超爱他的
我来屌打你不会拿我自己的狼
等一下，你刚刚说什么打？
我会拿双头龙打你，
用一些工具啦，
双节棍啦，
会弄一些武器出来。
好啦，我们不鼓励暴力行为啦，因为说真的呢。大家会在感情中受伤比较是预期之外造成的，可是这种很明显只是要发泄自己怨气的爱呢，我觉得只是泄愤，但他用一个爱的包装，所以令人觉得恶心。
对，然后那时候我又情窦初开的，又没有跟男生相处过，就觉得哦，原来 是这样。
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如果我是你的话，我要怎么去面对，因为 我光是连就是类似窒息式性爱的表情我都觉得害怕。
因为其实为什么
我就觉得他要掐死我了更不要讲说真的施暴的表情，我真的觉得那是一个
施暴表情，你会 你其实会永
远记得，那是一个很大的伤痛。
我到现在其实都永远记得，而且他高，你看我才158，他188，
天
哪，我其实很有那个印象，他打下来巴掌那种
好恐怖
的那种感觉，就是我的印象到现在都还有。但是结论还是还不错啦，我到后面几年慢慢走出来，那我当然就是我就变得在感情上面比较很独立啦，应该这么说。那
也比较了解自己的底线在哪边，事实上会因为不小心被别人踩过底线之后，你就更明确的知道在底线的时候就是 no means no， 我不要就是我不要。
对，那但是呢在他要结婚之前
还有故事啊。
没错，我故事还没结束。
什么？
好的，在他要结婚之前呢，他还传了讯息给我，跟我说他想跟我见个面，他可能这次如果不见面的话，结婚以后就没有机会，这辈子就没有机会了。我就跟他说，因为我从其他朋友得知，哦，他要结婚了，他求婚了，然后我就说，哦 ，OK 啊，好啊，那你可以把你的未婚妻一起带，而且我人现在在台北。他说不方便，我说哦，然后我那时候是约会约很狂的，就是每天，
对对对，他几乎每天都有约会。
然后我就有一点开玩笑的讲说，哦，但是我礼拜六有约，我大概凌晨三点半才会结束才有空。他说那我凌晨三点半去找你，
什么？
我整个就觉得这个人
不
对，不
对啊。
然后我就说，我觉得我们不需要约，因为我想说，如果你今天要跟我约吃饭，就是正常时间，
啊，
其实我很乐意。为什么？是因为我觉得我也想要面对你，把这段不好的东西处理掉。因为坦白讲，到后面我的姐妹有时候问我想起这个男生的时候是什么想法，我到后面前面一开始让我会很紧张，流汗会抖，可是我到后面其实会说，哎，欸，其实我会希望他过得好，欸，找一个还不错的女生。然后当我知道他要结婚，我说，欸，他要结婚了，欸，我觉得蛮开心的。到后面他结婚了，我其实会觉得我会希望他有小孩，欸，对，就是我的心已经是往正向的，就代表说其实我都放掉了，那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我愿意带着祝福给别人。
是，
对，但是他好像没有他在婚前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就拒绝。我不知道他想要做什么，我真的其实不知道他想做什么，因为他如果只是跟我一般吃饭我愿意，因为我觉得这次会是一个我们心里可能最底层的和解，最棒，而且对对方最棒的祝福。但是他的方式，什么三点凌晨三点半，好，我三点半去找你，欸，我就觉得这句不对了。
对，啊，
而且我那时候还说，如果你未婚妻不要来的话，那我们约我们两个都认识的一个男生朋友，他人也在台北，我跟他说，然后我们一起吃，然后我不要约在我们家附近，我就约在北车嘛。然后他就说不要，
超奇怪的，
所以我就觉得不 OK，
就是，
不 OK，
因为我觉得就是不约第三者这件事情，可是就是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因为第一个你都已经要结婚了，那身为女生的我可一定是要避嫌啊，然后如果你的妻子知道，你的未来妻子知道你正在做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大家彼此有个照面，也不会到最后谁来怪谁，或是突然杀出个程咬金说你这个怎么样小三。
而且我想要他妻子来也是觉得说未婚妻在的话，欸，他说不定也知道这段故事，
对，啊，
没想到我们之前那么轰轰烈烈，
对，没想到这个人这么疯
没想到他会揍女人
这个可能是他自己讲不出口了吧，我觉得很，
啊，
就我从渣男的口中听到他讲自己的表现，他都是十分满意啊，他没有在给自己，
就很有自信啊，
非常不满意的，
他不会容忍他对方跟自己分手，
然后永远都是对方非常不满意。
而且他在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他其实出轨了一两次，都是同一个女生，
出轨，
他还出轨，
而且
那怎么不去？
他的好朋友有跟他说，你要想清楚，欸，你现在做这件事情会伤害我，我还知道，我还看到那个讯息，但我也没有说什么，他就说我到最后还是选择你啊，我没有怎么样啊， 啊，好，那就算了，那我们不是闹了轰轰烈烈的分手，对不对？嗯，结果他跟那个女生不到一个月就在一起了。重点是我一个月之后，就是他到我的女宿，吵了。然后一个月之后，我还收到我们同班同学的男生，就是同班同学以前我们认识的共同好友，拿了一叠照片跟一封信给我。然后那个照片是他去我们第一次约会的咖啡厅，然后点的水果茶跟好像珍奶吧。
又是珍奶，
对，
再送一杯珍奶，三十秒内喝完。
你这样害我以后喝珍奶会带着
会有压力、
害怕的心。
就那个照片，然后拍照，就是希望我可以想起我们刚在一起的那种时光。但重点是那个时候他已经跟那个女的在一起了，
到底在发什么疯、
啊？渣男！
我也真的很傻眼，
好疯哦，
真的好生气哦。
对啊，那个那段真的是
好荒
谬，我觉得是我的第一段爱情，然后又这么的荒谬又很疯狂，所以才会以至于我后面开始对爱情观念的想法，就像是一直在思考结婚一定要生小孩吗？还是一定要结婚吗？还是说结婚只是一张纸呢？那谈恋爱的话，真的对有办法爱到为对方改变吗？这些都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地方，也会变得比较独立，也变得真的很坚决，很坚持一些东西啦。说实话，
天哪、啊，我觉得。同样对于婚姻有一点怀疑的状态来说，我觉得 Sherry 所经历的体验真的是蛮辛苦的，
真的，
而且是第一次，
蛮恐怖的。
我是有吓到，那我自己告诉我自己是，以后如果我生女儿，我要让她在青春期的时候不要读女校，因为她不懂怎么跟异性相处。然后异性说什么，她就觉得哦，相信，因为我们人性本善嘛，我们本来就相信对方说的话，她就觉得哦，是哦，好，对，所以我自己告诉自己啦，我会让我的女儿不要一开始念女校、
哦、你要先生一个女儿出来。
因为我一直在这段感情里面，我那时候害怕，所以我会开始去思考到底是哪个部分不对、到底是哪里错。
其实我觉得当感情进行的不顺遂的时候，虽然我们大家都讲说不要，就是不要这么的往自己这边检讨，可是多少还是会有一些怀疑吧、就是说到底我有哪里不好，我要碰到，我会要碰到这样子的鸟事跟鸟人，而且这个人这么烂，我到底是我到底是瞎了哪一狗眼爱上
他，对，我到底瞎了哪一只眼啊。
你知道就是渣男越渣你越气吗？
真的，你真的转，你回头看会觉得好气哦，怎么会这样？
你的血压跟渣的程度成正比，
真的，
因为你就会觉得 What the fuck are you talking about？
但是你也会气自己，
对，
你也会觉得你自己怎么那么笨？
对，就是他这么不合逻辑，或他这么蠢的话，你都信？你到底是爱他哪一点？然后你又发现你找不到的时候，你就更气。你没有办法解释啊，真的很气耶、欸。
好气、啊、还找不到优点，
真的就是没有了，所以你就觉得说干嘛，我是什么王母娘娘啊。
你要来救赎他的，
对啊，我又不是什么圣母玛利亚，什么要干嘛来救赎你，不可能呢、欸。大家自己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也不要希冀就是爱情可以解决所有一切人生的问题、特别是人生的缺憾，
没错没错。
因为我觉得我遇到目前有一部分人是对爱情特别向往的人，那他就会很希望爱情这一块可以去弥补他以前所得不到的东西，但往往你太过于期待，反而会就是让这件事情更难被发生。
对对，
有一部分我倒觉得还是需要花一点时间做整理啦，也就是理解自己为什么这么需要，你才有办法慢慢的从跟人的互动中去调整你自己的希望的程度，而不是要别人总是要配合你。
对，
因为其实有很多时候在一个比较单向索取的恋爱中呢，我觉得大家都会比较想要，我要的就一定要全部给我、那如果你不给我，你就是不爱我。特别在很前面的时候，你就觉得爱情就是要把所有都一切都给我才叫爱。
对，
可是到更后面的时候，你才会转换到另外一种价值，比如说刚才 Sherry 有提到的是，其实我觉得看他过得开心也是一种爱。就不会是说一定要占有，我要跟你发展成什么样子的结果那才叫做爱。
对，
有的时候是看他过得好好的也是爱。
对，没错。但不代表我们现在爱他、
当然当然。这个爱呢，他势必得存在，是因为也要帮助我们放下这个
对
这段关系，不然我永远一直在记恨他对我的伤害，其实我也走不出那个关系。
没错没错，就是要想办法释怀，但是真的要花很
长一段
时间，因为有就是第一次嘛，那有吓到了。对啊，
我觉得今天我们可以用这样子的比较开玩笑的方式来分享，相信大家也都是放的比较下来才有办法这样子开玩笑啦，不然说实在的我们这样讨论可能也会冒犯到彼此，我应该今天的言论是没有冒犯到两位的
没事没事，
没有没有，
我都只是做节目效果啦，事实上因为我觉得好，大家真辛苦了，就是有遭遇过这样子的爱情呢，其实都不是人生中向往想要遇到的。嗯，但也正是在一个比较是大家发情期的时候，
发情期
冬天的时候啊，特别想要有一个人，
比较孤单寂寞的时候，
想来抱睡啊之类的，
你也是可以约啦。
先不要啦，你就先买个电暖气就好了。
对啊，电毯多方便啊，
不需要抱一个活体的人，
还可以设定时间跟温度、欸，
不然等一下抱到鬼怎么办？
鬼无所不在，
杰西卡不会驱魔，所以到时候没有用哦。你只能可以跟我抱怨你的心情，但是我也没有办法驱魔。
哎、欸，真的，如果是那种恐怖情人上门，你真的要把他赶，很难赶走、欸，
很可怕耶。嗯、所以我真的也是奉劝大家，真的不要太一头热，特别是在这种寒冷的季节中，太快的栽入一个情感中。
对，不要觉得很冷，然后就想要依偎在一起。
取暖。
有一部分我从渣男的经验中学习到一件事情，就是自己都太。浪漫太滥情的快速的进入一段关系，
速食爱情的方式，
对，就太快的把自己给他，然后又觉得哦，他可能真的就只是这样而已吧。
也可以说就是太认真啊，就一开始就非常认真了，
对、
所以你才会这么快的投入或完全的也好好爱他。
嗯，不过即便是如此，我还是会相信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人出现啊。
对，
但只是就是要慎选对象，也不要
没错没错
一开始把自己的什么都给他。
对，因为渣男的话他真的是不容许你对他说分手，只能他自己说分手，
或者是他说不出分手要你帮他分手。
要装哭，要哭得很惨的，就要硬直哭，然后让你说分手。
因为可怜的人，受委屈的人都是他，都不是你、啊。
对，要么就会说你其实真的很好，是我配不上你。
好哦，
好哦，你说对了。
等一下，我跟大家说，当你的对象说了你真的很好，我配不上你，请你就不要纠结这段感情，因为你的对象已经告诉你你很好了，你为什么要纠结？
对啊，你就给他一杯蒸奶，叫他十分钟，
三十秒喝完。
十秒钟喝完，
十分钟喝完700cc 真的很难。
十秒钟喝完它，证明
十分钟我觉得还可以，
可是真的很难，
完全不行。
为什么把这话题结束在蒸奶上面？
我觉得太奇怪啦。
好啦，这个
好啦，大家去买蒸奶来喝、哦。
祝大家佳节愉快哈、
哦！圣诞节的时候喝个
快乐
暖暖的蒸奶，我们最喜欢波霸奶哦。希望五十岚可以找我们代言。
对，都可以，都可以，不管你是哪一家，
其他爸爸也可以，
都可以，只要你有波霸的蒸奶都可以。
爸爸哥哥都来，
都来，
我们都爱饮料。
对，好啦，那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 Sherry 还有 Kitty 来现身说法，分享你们生命中其实是一个非常痛。但是也是一个从我们这边讨论起来比较像是渣男的视角啦，那我们希望哪一天呢也可以
邀请到渣男
来现身说法。我们来不可能这么精彩吧，希望先不要那天我会消失。感谢收听今天的靠北交友，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分享给周遭的朋友，点开单集的资讯栏位还有更多节目的内容连结，欢迎私讯小老鼠 @HenryIsJessica 投稿你的故事，或者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给予我们五星的评价， LINE 群组讨论意犹未尽的内容都是支持我们的动力哦。我是亨利，
我是 Katie，
我是 Sherry，
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